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1月13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两度奇迹，邻里人说不信都不行。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被非法关押，吉林孟祥父被迫害，喊冤离世；青海曹生祥在门源监狱被严管迫害；辽宁徐桂莲被枉判3年入狱，一家人陷危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孟祥父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曾经遭受5年半冤狱，今年又4次被非法抄家骚扰，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0月24号，孟祥父喊冤离世，终年70岁。他的妻子陈庆兰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修炼法轮功前，孟祥父的妻子患有严重脑震荡，多方治疗不见效，大脑反应迟缓。后来他又被摩托车撞倒，病情更加严重。自从修炼法轮功后，陈庆兰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身体逐渐得到康复。孟祥父看到妻子修炼法轮功后的神奇变化，也因此走入法轮功修炼。 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孟祥父于2007年遭中共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监狱被迫害5年半。妻子陈庆兰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送洗脑班，多次被骚扰、拘留。在孟祥父被非法关押期间，吉书矿劳保部把孟祥父的工资扣押一半。在2020年末，孟祥父的养老金被全部扣除。他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迫害，使原本性格开朗豁达的孟祥父出现脑血栓症状，走路迟缓，说话缓慢，还经常受到中共不法人员骚扰恐吓。今年5月，吉书派出所6-7个警察闯入孟祥父家非法抄家，持续骚扰3个小时左右。8月23号，舒兰国宝警察第四次闯入孟祥父家非法抄家，把室内翻得一片狼藉。陈庆兰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舒兰看守所。后来，孟祥父到看守所去看望妻子，被告知陈庆兰已被劫持到吉林看守所。孟祥父想为妻子请辩护律师维权，过程中得知吉林有新规定，对法轮功学员不准与辩护律师会面。孟祥父一次次受到惊吓，本来在监狱被迫害的身体虚弱，工资被非法停发，妻子又被非法关押，精神受到严重打击，不堪重负的孟祥父在10月24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青海省西宁市现年67岁的法轮功学员曹生祥先生，2020年6月29号被西宁城北区警察绑架，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目前曹生祥被非法关押在门源监狱，被奴役严管迫害。曹生祥原是青海省交通医院后勤科科长，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3年，被枉判5年，累计遭冤狱迫害7年。2020年6月29号，西宁市公安局警察闯入曹生祥家非法抄家，曹生祥再次被绑架。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曹生祥生命垂危，在床上躺了1年多，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曹生祥被劫持到青海省门源监狱遭受迫害。在门源监狱，曹生祥被严密监视，不准给家人打电话，不准写信，更不允许与家人接见，不准购买食品。曹生祥被迫每天参加劳动，同时被强制洗脑转化，每天高音喇叭干扰，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受到摧残和折磨。青海省政法委和监狱配合，根据政治需要适时进行强制洗脑转化，对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实行无限期关禁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徐桂莲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枉判3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卧床不能自理的婆婆和8旬的母亲失去徐桂莲的照顾，患病的丈夫也失去依靠，一家人陷入困苦中。现年56岁的徐桂莲家住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龙湾社区民和小区。1996年，徐桂莲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乐于助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徐桂莲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外，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婆婆、精神状况不好的丈夫及自己80多岁的母亲。2021年3月，徐桂莲在母亲家被在母亲家附近蹲坑的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徐桂莲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大连金州区站前派出所和检察院、法院串通，沆瀣一气诬告徐桂莲。目前得知，徐桂莲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已被劫持到位于沈阳于洪区的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圣地亚哥游客表示，一定要结束中共的残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9号，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圣地亚哥港口的罗克公园举办了近期第三次真善人画展和讲真相活动。不少游客表示，真善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一定要结束中共残酷的迫害。罗克公园毗邻圣地亚哥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胜利之吻雕像公园和著名的海港村旅游景点，附近还有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学者和游客来往不断。从加拿大来旅游的两对老年夫妇，他们认真地观看了每一幅美术作品和说明。当他们了解到，在中国人们因为坚持真善人的信仰，坚持做一个好人而被中共打压，遭受各种酷刑时，感到十分震惊，难以置信。他们都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板上签名，并感慨地说，真善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简直不可相信在当今的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结束中共这种残酷的迫害，希望我们的签名对结束迫害有所帮助。萨迪斯女士是从秘鲁来圣地亚哥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她观看画展后十分震撼，很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并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当她了解真相后，更为法轮功修炼者为了坚持信仰，不畏强权酷刑而感动。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后，萨迪斯表示，虽然我是研究圣经的，但是我决定回去要看你推荐的《转法轮》这本书，请给我一个联系电话，那样如果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联系你们。我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和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游客中还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尽管他们生长在一党专制、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度，从小被谎言毒害，但他们听明白真相后，都欣然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62亿。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两度奇迹。邻里人说，不信都不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两度奇迹，邻里人，不信都不行。马中波左腿突然疼得很厉害，他去看了很多次医生，花了近10000元的医药费，最后到了省医院检查，才被确诊为腰椎盘突出和左侧股骨头坏死。 马中波从此拄上了双拐，还得吃药，那药一副就得2000多块钱。可是马中波吃了半年，病不但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到了1998年底，他的两条腿都疼起来了。转年1999年2月，28岁的马中波拄着双拐都不能走路了。他到哈尔滨专治股骨头坏死的研究所看病，马中波的妻姐费力地把他背到了2楼。等上了楼，马中波就在地上自己爬着走。到医生办公室，马中波趴在地板上吃力地抬头看着医生，医生不说话。马中波怯生生地问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呀？医生木然地回答说，8个月以后吧。大夫不忍心告诉马中波，他两侧股骨头都坏死了，已经2期了。但是马中波一听就明白了，一股寒气顺着冰冷的地面直窜进了他的心里，他仿佛收到了死亡判决书。马中波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他在宾县长大，嫁到阿城，22岁时生了一个女儿。那时再过一个礼拜就是除夕了，马中波一家三口先后回到宾县娘家。马中波想和父母再过最后一个团圆年。回到娘家，马中波不能拄拐，更不能走，得爬。他的妈妈天天服侍他，从西屋背他到东屋，又从东屋背他到西屋。马中波还得了肩周炎，没办法拿东西，连最基本的吃饭喝水都得让人照顾。一次马中波自己端碗吃饭，却把饭全扣在了炕上。家人刚要说马中波，但抬眼一看，马中波早已是泪流满面。于是家人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过完正月15，马中波的丈夫就要丢下马中波母女。他知道马中波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马中波拽着丈夫的胳膊说，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块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现在我需要你照顾。疼大劲儿，你给我捏捏，还能缓解一下。但丈夫一甩袖子，拿着2000块钱走了。丈夫走后，马中波便彻底的绝望了。马中波天天哭，他被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一刻不停。他从早哭到晚，再蒙着被子，从黑夜一直哭到天亮。起床后，他却经常看到母亲也是一双红肿的眼睛。他知道母亲也是一夜没睡。有一天，马中波听见他的爸妈在悄悄地商量着，不能看着孩子这么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 能卖两三千。马中波心想，不能为了给自己看病，让爸妈倾家荡产。后来他就糊弄妈妈，说这儿疼那儿疼的。他盘算着让妈妈多买药，再一次全都吃了，一了百了。但没几天，马中波80岁的姥姥捎来一张纸条，让马中波去他家，说法轮功挺神奇的，让他一块儿练。但马中波不去，他已经对自己的病不抱希望，任家人怎么劝他就是不去。可就在当天晚上，马中波做梦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这人双手合十，冲着马中波笑。这人虽然没有张口，但马中波却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第二天，马中波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接着马中波问，真有佛吗？他跟妈妈说，要真有佛才能救我。妈妈说，他也不知道。正月20那天，马中波的姥姥亲自来家里，要接马中波去学练法轮功。马中波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姥姥回答说，法轮功是佛法。这句话让马中波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于是他问姥姥，你看见佛了？又问，练功得多长时间能见效？姥姥说，10天就能看出高下。10天？马中波一听又意兴阑珊了，他说，得了吧，要是10个月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姥姥没有接话，但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让马中波看着看着心里倒生了个结。他想，姥姥80岁了没死，我才28岁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马中波最终还是答应了去姥姥家，他全当是最后一次陪姥姥几天。隔天到了姥姥家，姥姥却没有立刻教马中波练功，而是拿出一本书《转法轮》让马中波看。马中波翻开书一读，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书里写道，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马中波一下明白了，自己的病是不知哪生哪世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欠下的，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了。马中波用了2天半的时间就把这本法轮功的书读完。他恨呢，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这是一本天书啊。马中波马上让表弟用2轮车推着他去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学功。法轮功总共有5套功法，第3天晚上，马中波开始练抱轮。这第2套功法只有4个动作，其中一个动作要求练功人膝盖微弯，放松地站着，再慢慢地把双手抬到头前， 好像在两臂间抱着一个圆圆的法轮。马中波人站不起来，只能靠着炕猫着腰，然后马中波再吃力地把胳膊抬起来。但就是这样，马中波还是累得想放弃，觉得自己身子沉甸甸的。然而马中波睁眼一看，自己身边练功的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他们年纪虽大，却站得稳稳的，两只手臂也举得稳稳的。马中波不服劲儿，他想，我虽然病重，但我毕竟年轻，我不能让80多岁的老人家看笑话。他拼命坚持着，直到结束。练完抱轮之后，晚上马中波跟其他人一起学法时，他坐在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因为他腿疼，骨头也疼。隔天早上，就像每天一样，表弟给马中波打来洗脸水，马中波洗完脸后，就坐着等吃饭。那天马中波坐在那儿，就是轻松啊，乐啊。马中波突然发现自己今天咋这么高兴呢？马中波平时浑身痛，肩膀疼，脑袋沉，两只手支着炕想动一下，手一软就重重地摔在炕上。可这时正坐着等吃饭的马中波，他晃晃脑袋，觉得脑袋不疼，不晕乎了，举起手，发现沉甸甸的身子变得可轻松了。他摸摸腿，啥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和正常人一样。马中波当即喊人，快把我皮鞋拿来。马中波穿上了那双久违了的高跟皮鞋，然后站到地上走来走去。他高兴地大叫大笑，我好了，我能走了。姥姥家的人呆呆地看着，愣愣地问，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马中波一把端起他刚洗完脸的脸盆就往外跑，他把水一倒，然后往杂货店跑，他要打电话，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背着他看病的七姐。当电话一接通，马中波就兴奋地对七姐喊道，七姐，我好了。电话那头的七姐压根不相信。马中波对她说，姥姥家没电话，我现在和你是用杂货店的电话，你知道我不能走，我不撒谎，你也知道的。这下七姐也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七姐说，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七姐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中波的哥哥，让哥哥先去姥姥家，七姐自己也开车直奔200多里地外的姥姥家。另一头挂上电话的马中波仍像刚梦醒一般，他流着眼泪笑着，然后又跑着回到姥姥家。当七姐开着轿车到姥姥家时，马中波高兴地跑出屋外，他的哥哥拿着双拐就在后边追，哥哥焦急地喊着，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马中波头也不回地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七姐把马中波接回家， 跟爸妈说马中波好了，爸妈也不敢相信。马中波就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马中波真的能走了，他们终于确信了。从马中波开始练功到奇迹般的痊愈，只花了3天。3天啊，这天大的喜讯来得令人无法言语。最后马中波的爸爸一字一板地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他嘱咐马中波好好修。马中波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周围的乡亲一个个的都来看这活生生的奇迹。马中波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告诉人们是大法救了他。神话一样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越传越广。听说马中波的病好了，他们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人，都要跟马中波一起学法轮功。这些人里面还有从外村赶来的。原本家里的炕和地板都是让马中波爬行和休息的，但如今他们家的地上和炕上都坐满了来学功的人，而马中波神清气爽地站着，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大家练。不久后，马中波的丈夫也回到了马中波的身边。马中波秉持着修炼人的宽宏，重新接纳了丈夫，因为不用再负担马中波流水似的医药费，他们家重新盖上了房子。没几个月后，1999年7月，中共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各种媒体上都充斥着对法轮功的造谣和污蔑。在2000年4月，马中波去医院取之前拍的片子，医生见他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惊讶地问，你不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让人背着来的那个患者吗？马中波轻快地说，是啊。医生一查病历，见马中波之前只抓了一副药，更惊讶了，问，这不是用药的结果，快说说你搞什么歪门邪道了。马中波说，我没搞什么歪门邪道，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医生听了之后啧啧称奇，又说，你既然出现这样的奇迹，可电视上说法轮功不能驱病，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话呢？听了医生的话，马中波顿时脸红了，他低下头，内心惭愧。然后马中波又抬起了头，他看着医生坚定地说，我会的。回家后，马中波拿着自己的 CT 片子和诊断书去了当地的信访办，他把自己练法轮功后身体出现的奇迹告诉了工作人员。马中波问，政府为什么撒谎说法轮功不能驱病？谁知马中波讲完后，却莫名其妙地被信访办的人辗转送进了区公安局。马中波跟公安局的警察再次说起他的故事，警察就往马中波的家乡挂电话，问有没有这个人。结果家乡的人积极地向警察介绍起马中波练功后的变化，他们说， 原来马中波是股骨头害死，是个摊吧，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家穷得没钱治，房子都卖了，肝治治不好。可回娘家了，后来练法轮功好了。警察一听，这是真事儿啊，他们也看了马中波拿去的诊断和片子。一名警察一再地说，这是真事儿啊，我也得积点功德，我也得积点功德。原来警察是要把马中波送进看守所关押，他们最后没敢往看守所打电话。马中波平安回到家后，却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想着，这么好的功法任人污蔑，我不能坐视不管啊。马中波决定进京上访。他的父亲听女儿说要进京上访，就说，谁不去你也得去，你的命都是法轮大法给的，你就是死在北京，咱们家也不后悔，只当你瘫痪时死了。家人还给马中波筹来了路费。马中波这次上访却被抓进看守所里关押了2个多月，这期间他遭受了许多的折磨，还被警察索要了好几千元才被放出来。马中波心想，法轮功能驱病是真的，他要把这真相讲出来。那年10月，马中波再一次进京上访，却因此被劳教1年。他被送到哈尔滨的万家劳教所。2001年6月21号，在劳教所的马中波和其他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女学员都被弄到大操场上，警察要把马中波他们带到南队去。但大伙都知道，之前一个女学员被带到南队迫害，后来疯了。女学员们拒绝去南队，并告诉警察说这是犯法的。但是副所长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谁是法？大门一关，我就是法。警察开始围殴这些女学员，谁不去南队就打谁。马中波不走，5个警察就围着他连拽带打。其中一个女警察连踢带踹地问，你为啥不走？马中波看着女警说，还用问我吗？我是男是女你分不清啊，你把我往哪儿整啊？马中波又说，你这是在犯法，你要说现在回女队，我起来就走，你们让我上男队，那地方我去过，我知道你们要干啥，所以我更不能去。但最后马中波还是被警察给硬抬进了南队。马中波被弄进南队后，立刻受到酷刑折磨。警察逼迫他双脚蹲地，蹲了整整2宿1天。马中波的右脚开始化脓溃烂，脚肿得比鞋大。后来马中波蹲不下去，警察就把他的2只胳膊吊在2层铺上，直到马中波疼昏过去才放下来，等醒过来又接着蹲。马中波还被逼坐硬板凳，一坐就是几天几夜，臀部都坐烂了，脓血和裤子粘在一起，不让洗，不让睡觉。 折磨九天后，马中波回到女队，他的脚烂得无法走路，全身发烧，烧得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他吃不进东西，呕吐，最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乳房肿起来了，特别的疼，乳房里面都是疙瘩，疼得他整夜不能睡觉。一天晚上，马中波一直肿着的右乳房突然爆开了，黑紫色的血水和脓一起喷涌出来。和马中波关在一起的学员赶紧用卫生纸给马中波堵，但没堵上。这位学员又从床下拽出个脸盆接着，接了半盆，一个女警从门缝问，别人都睡觉了，你俩干啥呢？当这名女警看到马中波乳房爆裂的状态后，吓得妈呀一声就跑走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警察，他们说话的时候用手一碰马中波的乳房，哗一下又流下来一股脓血脏物。马中波的整个乳房就剩一张空皮。当晚，马中波被送到医院，大夫用镊子往里一挑，说：“整个乳房是空的，不用手术了，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们又把马中波带到哈尔滨市的一个医院，医生检查完了说：“你们这家属咋当的？这么严重怎么才送来呢？得马上做切除手术。”劳教所的人这才说了马中波的情况。当时马中波的体重只剩60多斤。为了逃避责任，马中波被劳教所送回家乡。那时马中波已在劳教所被折磨了8个月，然而接送马中波的警察却沿途对四处的乡亲宣传说，马中波练法轮功练出了乳腺癌了，要死了。听说马中波回来了，村里人都来看他，一看他这副样子都认为他要不行了。派出所的警察和大队长还专程来看马中波的笑话，他们幸灾乐祸地说，快去看看小波吧，快练死了，法轮功也救不了他。一位邻居大姐对马中波说，你不说股骨头坏死是练功练好的吗？有本事你把这乳房也练好了，咱们全村都信法轮功。当时的马中波已经很多天没吃没喝了，他浑身虚弱无力，连眼睛都没办法睁开。但是马中波一听邻居大姐的话，他立刻就想到，如果我就这样的死了，人家会误认为说是练功死的。马中波内心极不愿人们因他而误解法轮功，生命垂危的他逐渐有了一个念头，这念头也越来越强，他想，我必须得活，佛法无边。马中波想着，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第二天，一个不相识的同修阿姨来看马中波，见他这种情况，就把马中波接到自己家。到同修家，同修阿姨问，学法吗？马中波说，学。隔天，同修阿姨又问，练功吗？ 马中波愣了一下，然后说：“练。”当时马中波站着都发抖，虚弱的像滩泥似的，他的乳房红肿，淌着脓，腋下和胳膊都是大包，并且疼得厉害。但马中波心想，第一套功法不就是通过抻的动作来疏通百脉，调整机体吗？我就练，我就抻。当练功音乐响起，马中波就使足了力气。当他费力的脚往下踩，手往上抻时，他的身体像是迅速接通了电源一样，巨大的能量让他能够站得直挺挺的，顶天立地。马中波感觉自己的细胞仿佛在快速地修复着，改变着。一个原先无法站立，没有一丝力气的人，就这样神奇地一次性地练完了法轮功的四套动功。四套功法下来，马中波如凤凰重生般，整个人焕然一新。练完功睁开眼睛的他，不只感觉肉体重新恢复轻盈，一直压在他心上的那股痛苦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马中波当时就大声说：“我好了，我不疼了。”这时马中波隐隐地听到像是从另外空间里传来的声音，他仿佛听到大法师父说：“这才是我的弟子，我看你们谁再敢动他一下试试。”陪着练功的同修阿姨听到马中波的喊声也睁开了眼。同修阿姨一看，发现马中波身上的红肿全下去了，皮肤的颜色也都正常了。同修阿姨激动不已地叫着：“老头子，快来看看，这孩子好了。”不等同修阿姨的丈夫走进屋，马中波就蹭蹭蹭地跑到了隔壁屋。阿姨的丈夫一看马中波能走了，说话有劲了，虽然胸前一侧还是空荡荡的，但和刚来时简直判若两人。阿姨丈夫那个激动，他一边跳高一边转圈，然后他激动地说：“原来都听说练功人没有病，我一看掺进来一个，这不都要死了吗？你要死我这儿，你家人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呢？我正在这儿上火呢。”他接着说：“你们在那屋练功，我在这屋唉声叹气的，你们没听见？我真的是吓坏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好了。”阿姨丈夫竖起大拇指对他俩说：“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说死我也不信呐。”在同修阿姨家又待了些日子，马中波才回到了自己的家。这天正巧他公公过66岁大寿，马中波家里聚集了百来位亲朋好友，他们正议论着马中波20来天没音讯，可能人死了。这时有人来告诉马中波的婆婆说：“你儿媳妇回来了，又长出一个新的乳房。”婆婆说：“不可能。”但很快的，婆婆和亲戚们都纷纷睁大了眼睛，他们看见了体态和正常女人一模一样的马中波。 当大家一进到屋里，马中波的婆婆刷一下就掀开了马中波的衣服看，婆婆惊呆了，围观的人也都惊呆了。马中波胸前溃烂的大窟窿不见了，真长出来一个新乳房。婆婆连说好几声：“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太神奇了。”原来就在马中波在同修阿姨家练功的当天晚上，他胸前的大窟窿也逐渐愈合了，里面新长的肉把烂皮顶了出来，已经烂空的乳房重新长出新的肌肉，三天后，一个完整的乳房就再生出来了。马中波又一次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而在场的人也都服了，他们都说共产党就会撒谎，专门迫害好人。之前去探望马中波的邻居大姐激动地说：“我真的相信了，人都那样了，快不行了，就是上医院用最好的药也不见得能好，练法轮功真能练好，而且好得这么快，这回我服了，法轮功就是好。”邻居大姐还大声说：“谁敢不信也不行。”后来这名邻居大姐果然不断地跟别人讲大法真相，她甚至跟公安局派出所的人都说：“你们不服行吗？这是我亲眼见的。”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祝您假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